黄花岗72烈士。清王朝野蛮杀害了徐锡麟、秋瑾等革命党人先驱，但是没有能够就此把革命的烈火扑灭。革命党人的暴动此起彼伏，慈禧太后在军事压迫的同时玩起了君主立宪的把戏，搞什么制定宪法、建立内阁和议会、实行帝制下的议会民主。实际上，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，企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政府。但是他实际上并不急于实施君主立宪，希望能够拖下去。连赞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都感到很不满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不信任清政府的任何承诺，决心把推翻帝制的革命进行到底。慈禧太后本来年事已高，疾气交加，终于病倒，不久就死了。在他临死之前，不知做了什么手脚，把倾向于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弄得驾崩。光绪的侄儿三岁的溥仪，在他的父亲摄政亲王载沣的福报下，登上了金銮殿的宝座，改年号宣统。举行仪式的时候，小皇帝竟然哭闹着要赶快离开。载沣安慰地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迷信的清朝大臣认为这不是好的兆头。公元1910年，也就是宣统二年，革命党人又发动了广州起义。这年的秋天，革命领袖孙中山召集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、赵升等，在辟能，也就是马来西亚槟榔屿，召开秘密会议，讨论发动新的起义。孙中山说：“我们失败了多次，但是已经很有成绩。革命浪潮不是已经席卷全国了吗？只要下定决心努力干下去，不怕没有成功的一天。”会上总结了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，确定集中同盟会力量，以会员为骨干，广泛发动清军当中的新军、防营、巡警、会党和民军参加起义，争夺广东省城，然后把革命焰火燃向长江流域的各省，烧遍全国。大家都同意这个精神，并且制定出具体的起义计划，以广州新军为起义的主力，由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选派800名身强力壮的会员做敢死队员，分十路进攻，突然袭击，夺取省城广州。然后黄兴率领一路军攻入湖南，赵升率领一路军队攻入江西，谭仁凤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，几路人马会师南京，大举北伐，直捣清朝政府的京城北京。会议结束以后，大家分头进行准备。1911年初，黄兴与赵升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，具体领导这次广州起义。不久，省城广州的大街小巷突然出现了大约40处新的公馆，这些公馆常常操办喜事儿，吹鼓手吹吹打打，礼盒花轿抬进抬出，好不热闹。其实这些公馆都是起义队伍秘密联络和藏匿枪支弹药的据点，花轿和礼盒内运送的都是武器弹药。4月23号，黄兴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，决定起义日期，共分十路人马同时向预定的官署和军事目标进攻。然而清官府好像听到了风声，城里实行了戒严，预定参加起义的一些广东革命党人被迫解散，情况急剧变化，因此起义的时间提前到27号傍晚5点半。起义时间即将到来，黄兴在小东营前集合队伍，清点人数，发现香港大批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到，而广东革命党人已经解散。到来的总共有130名敢死队员，黄兴只得将十路军改为四路。敢死队员臂缠白布，脚穿黑胶鞋，手持武器，士气高昂。预定的时间一到，小楼号吹响，在黄兴的率领下，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的衙门。路上遇到几名清军的巡警，想负隅顽抗，都被敢死队员击毙。队伍到达两广总督的衙门，没有遇到大的抵抗。黄兴领着林时爽、方生栋、林觉民等10人冲出了大堂，但是两广总督张明琦早就已经翻墙逃跑。黄兴没有捉到张明琦，一把火烧了总督衙门，带着军队去攻打清军的都练公所。他们刚到东园门之外，就和清军的水师提督李准的军队遭遇，双方激战，枪弹如雨。冲在最前面的林时爽中弹牺牲，林觉民受伤，黄兴右手两指被打断，仍然指挥战斗。但是终因寡不敌众，敢死队伤亡严重，只得边打边退。后来队员们被打散，只剩下了黄兴一人， 他才进入一家洋货店，包扎了一下，换下血衣，逃出城去。在战斗当中，牺牲的革命党人有郁培伦、方生栋、陈庚新、林觉民约100人。后来收敛的革命烈士的遗骸有72具，埋葬在广州市东北郊的黄花岗，原名叫红花岗。历史上把这些死战的革命党人称为黄花岗72烈士。这是革命党人发动的第10次武装起义，虽然失败，但是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的斗志，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。